公说公有理，趣味传千里，博古又通今，请听故宫 Podcast。
Hello， 你好，我是阿哲。目前故宫闲情四事特展仍然持续进行着，你已经去看展了吗？今天要再次带着大家穿越时空，回到1000多年前的宋代，来认识当时的文人雅士是如何喝茶、挂画、插花、焚香的。听完之后，你会发现这四种艺文活动，不管是自己一个人在家品味享受，还是呼朋引伴在自家庭院当中和朋友交流互动，都很贴近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今天再次的邀请到故宫余佩景副院长以及书画文献处的许元廷老师，带着我们认识宋代人如何为生活增添气味，并且制造不同的情调。欢迎余副院长，你好。
阿哲，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袁廷老师，你好。
阿哲好，大家好。
真的非常荣幸副院长能够再次的光临公说公有理，对于闲情四事特展真的是亲力亲为，就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宣传也跑了第二趟了。为什么这么的重视这一次的这个展览呢？
是阿哲好像问到了一个有一点点敏感的问题。基本上我的工作呢，就是协助院长管理院内的所有的展览。我们的展览在规划的时候，现在有所谓的策展流程 SOP、就是展前的3个月、6个月、9个月，策展团队呢必须要跟院长报告展示计划、展示脚本跟展览设计。其实基本上我要推广的宣传的是所有的故宫的展览。那这一次呢，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团队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展览牵涉到跟大阪市立敦煌陶瓷美术馆的一个交流计划。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很容易理解，因为跟海外的交流的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一时半刻可以完成，它必须要长期的规划跟讨论。在这个状况之下呢，其实这件事情 是延续自我还在器物处当处长当时候的一个计划。当时候已经答应大阪市立敦煌陶瓷美术馆要一起把这件事情完成，所以就依照约定从以前到现在，然后终于把它推出来了。那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策展团队，包含了大阪市立敦煌陶瓷美术馆的小林仁先生，还有院内的袁廷亮君和何延全科长，还有林之颖女士。因为整个团队在筹划的过程里面确实经历了一些需要克服的事情，那同时我也要特别感谢我们的展示设计公司沃德。总之就是要大家齐心齐力克服很多困难，才有办法推出这个展览。所以特别要邀请听众朋友要来看这个展览，展期是9/16到12/18。
是，这次的展览真的非常非常精彩。上一次副院长有特别提到，从一开始进去有那个桃花源的意象之后，然后开始带着大家认识喝茶、挂画、插花跟焚香哦。而且这一次的展件不单单只是故宫的院藏嘛，然后也有日本的国宝展出哦。今天呢，我们在这一集将会聚焦在宋人四雅当中的插花和焚香这两种活动。先从插花说起，插花它是一门历史悠久的艺术。想请教袁廷老师，是不是过去有文献记载古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插花的呢？
它的渊源非常的久远了，可能从先秦之前就有这样子的一个历史记载了。但我们这一次主要就是谈有关于宋人的插花的艺术。那这个宋人的插花艺术其实就是从尤其是唐代，他们对于花的喜爱，把牡丹定为就是唐朝的国花嘛。
国花。
然后宋朝的时候呢，其实大家比较喜欢的是梅花。
为什么他们特别喜欢梅花？因为在这次的展件当中，我也看到了不管是画还是一些器物都是跟这个梅花来做呼应。
宋人特别喜欢梅花应该是从一本书叫《花经》开始。
因为其实就好像对人才的一个选拔制度，
是
当时呢也很流行把花也按照人才的观念呢去分成九品九命这样的概念、
哦、
第一品是最上品的、
嗯、
就是把牡丹花跟我们等一下可能会提到的一个腊梅都是列在最上品的一品九命、
嗯、
那当时的梅花还是四品六命，就是中间等级而已、嗯、
是
那后来是因为文人不断的倡导就是有关于梅花的一个所带来的一个意象，那我们最常听到例如说像范成大或者是林和靖、陆游等等这些有名的文人，他们都非常的喜欢梅花，当然苏东坡跟黄庭坚也不例外，所以他们对于梅花的推波助澜造成了后来宋朝人对于梅花特别的喜爱。
嗯，因为我在这一次的展件当中看到了蛮多的图画，像宋伯仁的梅花喜神谱，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那因为刚刚提到就是梅花其实很受到宋人的喜爱，很多人特别为梅花写，例如说像范成大就写了一个梅谱，宋伯仁呢他是替梅花画了一个画谱、
哦、
那这本书呢叫做梅花喜神谱。为什么叫喜神？因为宋朝的人对于画像定名为喜神、
嗯、
所以其实它就是一本梅花的画谱。
哦、
因为宋伯仁他的家里庭院自己就种了梅花，所以他把这个家里庭院的这个梅花生长的一个过程分成八个阶段去把它描绘跟画出来，包括了一开始的培蕾阶段，然后小蕾慢慢的开了一个 小小的花，大蕾欲开大开灿烂，就是花开了最盛的这个时候，最后走入了凋谢的欲谢，最后结果时，这样的一个八个阶段把梅花的生命史呢全部都画了出来。到后来呢大家就把梅花喜神谱呢当作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梅花的画谱。
嗯哼，
那我们在展场里面除了展示梅花喜神谱之外呢，我们也有把画谱里面画的几个梅花的姿态，梅花生命历程里面的哪一个阶段都标示出来、
嗯、
所以大家一去看就了解梅花喜神谱里面的相关内容跟我们展示的目的。除了梅花喜神谱跟花茎呈现了梅花可能很受到宋代人重视的一面之外，我们如果去检索宋代的诗词歌赋，同样也可以发现譬如说有宋代人在歌颂瓶中梅杏二花，或者是他在歌颂铜瓶里面插梅花，或者是把梅花上山采梅然后插在瓶中的状态。譬如说最有名的就是宋代诗人杨万里写的胆样银瓶玉样梅，当你把梅花插在银胆瓶当中会让梅花散发出如玉般的质感。另外就是要跟听众朋友特别推荐，虽然我们这一次讲究的是从日常的角度来看文物，但是故宫的收藏它还是有一些作品是跟皇室有关的，所以我们在入口的左边有展示的国宝级的现展品叫做腊梅三情图、
嗯、
那里面的内容也是跟梅花相关，然后它的对面有一个侧页，这是李松画的花篮图、
嗯、
那这个花篮图里面就是有各式各样的花卉，不仅仅 是梅花，那各式各样的花卉想要传达的就是宋人呢很讲究生活的情趣，所以呢也会把花裁下来插在这个花篮里面。那花篮本身因为是用藤编的，所以它本身是一种具有自然意象的材质，然后又把花插在里面，所以可以把它看成是不同的花艺造型，也可以看成说是在生活里面营造不同的气氛。为了呼应这个花篮图，我们在展场的中间有一个情境区，一入口的地方我们也是请现代的花艺老师帮我们插了一盆花。
我们在花鸟图的那一集特别提到李松的花篮，它跟我想象中梅花的结合好像不一样，我们常常会觉得梅花是高雅然后很典雅的插在胆瓶当中，但是在李松的花篮的这一幅图当中，你可以看到就百花齐放，很艳丽，色彩也比较缤纷一些，就很不一样。所以这一次在展览当中也可以给大家很多不一样的感受这样子。刚刚副院长有特别提到胆瓶，美丽的花就要有美丽的花器，所以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也有非常多不一样的花器，对不对？像是胆瓶，像是纸锤瓶，还有像是中式瓶等等，还有看到很多日本 过来的文物，当时宋代比较常用的花瓶有哪些类型呢？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其实宋代人常用的花瓶差不多像阿哲刚才列举的那样，我稍稍再帮胆瓶补充一下。胆瓶它的器型的来源呢，可能是模仿金属器或是玻璃器、那另外它除了插梅花有杨万里写的胆样银瓶玉样梅之外，胆瓶其实对于不同的文人来讲，它也可以插不同的花卉，譬如说石榴啊，譬如说宣花等等。刚才阿哲有讲到紫垂瓶，一般听众或观众都会很好奇的问我们啊，说为什么叫紫垂瓶？
对，
那我们最一般的解释就是说，就好像在造纸的时候要捶打纸浆的那个锤具，它的样子是不是反过来有点像那样子，所以就叫紫垂瓶。但是如果说我们去追究紫垂瓶的来源，现在我们在展场展示的是瓷器嘛，
对，
我记得在这个 V&A 博物馆里面就有几乎造型一模一样的玻璃器，所以这就是要告诉听众或观众朋友，紫垂瓶可能它的器型是外来的，因为我们同样可以在1058年的塔基或者是在11世纪或12世纪初的墓葬里面发现玻璃器，那它的形制就跟紫垂瓶很类似，所以有可能就是它受到外来器型的影响，陶工重新用陶土把它捏造完成的器型。这一次呢，我们展出的是汝窑的紫垂瓶，还有龙泉窑的紫垂瓶。那龙泉窑其中有一件是来自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那有一件就是故宫的收藏。特别是故宫的汝窑紫垂瓶，它的尺寸比较小，它刚好可以对照我们的紫薇花一起展示。
是，
那一起展示的目的其实要呈现南宋的时候，就我刚刚讲杨万里嘛，他就是有一天早上啊，走进一家店，他就说哎，早上只有茶可以喝，然后他就看到青瓷瓶插紫薇花，这个是从诗句的面向回应到宋代人生活他们注意的东西。那另外有展出一件比较大的故宫收藏的龙泉窑的青瓷紫垂瓶，那件作品其实是品质相当好，釉色也很漂亮。那在旁边呢，我们就是对照了京都大德寺龙光院的一个图版，因为大德寺收藏很好的罗汉画，那其中有一个画面呢，就是呈现他们在举办仪式性的场合，旁边就是用紫垂瓶这样器型插了牡丹花。那牡丹花大家可以理解，它是一个花朵比较大，比一般的花还要大的花材，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尺寸比较大，紫垂瓶也可以插比较大的花朵，放在正式的仪式性的场合。那这样就可以回应，不管是一般文人的居家，或者是正式的仪式性场合，插花对他们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装点整个环境，也可以表示他们很慎重的看待这个场合。
是，也就是宋代人他非常的要求跟重视花材跟花器所搭配出来的整体感觉是什么样子。这一次所展出的文物啊，刚刚有特别提到大部分都是瓷器，但其实也看到了铜器，对不对？
铜器这一点其实还蛮有趣的哦，就是说我个人是没有实验过啦，譬如说在这个赵西湖的这个洞天清录里面就有特别讲到铜器插花有好处呢，它就是可以让花色保持的比较新鲜，然后时间也比较久，然后花谢的比较迟，甚至还会长出果实来，就是一个很神奇的说法。但是它也间接的回应了宋代人他们其实心中都有一个古代思古的一个情怀，因为大家知道铜器的年代呢，是我们了解的铜器大概都是三代，
是
对我们今天来讲是很久远的时代， 对宋代人来讲也是很久远的时候。那刚刚有讲到梅花啦，他们也喜欢把梅花放在铜瓶里面。是
哦，所以这次展出铜器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传闻，因为花插在铜器当中比较不容易凋谢，然后让花期比较长一些哦， 大家可以去实验一下。再来，我想要请教一下袁廷老师哦，是不是有史料记载，宋代在官府设有四司六局，就是为了要筹办一些活动，如果要宴客啊，要招待客人的时候，就直接找四司六局呢？
阿哲问得很好哦，因为其实如果我们用现在的生活来回应宋代大概从11到13世纪的生活样貌来讲呢，宋代的人呢跟我们生活有一些地方是非常相近的，或者是很相似的部分，从文献的记载里面呢，你也许不一定可以从我们这一次的吴志牧的孟良录，你可能还可以从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然后或者是奈德翁的都城记胜等等这一类的笔记小说里面都可以看到，就是当时的人怎么生活的。其中呢，刚刚阿哲提到的四司六局，其实很有趣的是刚刚我讲的那几本笔记小说里面都有记录到，他们提到就是就好像我们今天办婚礼这么盛大的一个宴会场合，或者是我们要请客这么复杂的这个宴会流程呢，有时候觉得自己一个人去办好像是太伤神了，
是，
所以其实以前的人他们的观念就是那我就委托一个代办公司去处理这件事，那这个代办公司呢就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它的名称就叫做四司六局，一二三四的四，公司的司，五六的六，局部的局。这个机构呢看起来会非常的亲切，因为它的所谓的四司就是称作账设司、茶酒师、厨师，还有台盘师。那这个帐设师是干嘛呢？就是帮你铺设桌子啊、膨胀那些外围的部分。那事实上它就是一个硬体设备都帮你弄好的。
Okay.
茶酒师呢就是客人来的时候呢负责招待的，然后端茶到这个客人面前招呼他到哪个位置坐下来，这有一点像我们今天的招待。
是
厨师呢，当然就是在厨房忙进忙出的这些厨务人员们。台盘师呢，就是我们讲的就是外场，他其实就是帮忙收盘子、收东西的这些工作人员们。那这是四司。那六局的部分呢，就是他把它分成果子局、蜜饯局、菜蔬局、油厨局、香药局跟排办局。这个刚刚讲的果子局呢其实就是准备一些
水果
对，然后蜜饯局呢就是你吃到的蜜饯，
是
对蜜饯的部分就由蜜饯局他们来负责安排这些甜点啊、蜜饯这样小菜类的。那菜蔬局呢就是跟厨师刚刚讲的在厨房工作的人员一样，他们就是负责把厨师所做好的菜端出来摆盘这样的概念。然后油厨局呢就是负责灯火的点燃，对，
炉
火，对，制造环境气氛的。然后香药局他们是管焚香的，这就讲到我们的重点，就是其实当时即使在宴会场合或者请客的时候，他旁边还是有人员在负责焚香。他们除了要时时顾着那个香还持续在烧着，还是说已经灭掉了，所以他时时要去看顾。同时呢如果有人喝醉酒了，这些香药局的工作人员还要去替他们拿一些醒酒的汤药，对，所以这也是他们工作范围。然后还有排办局，也就是这一次我们这个展览里面提到的四件事情。那排办局呢专门负责挂画、插花这一类的事情，
感觉气氛的营造。
对对对，所以当时流行一句话叫做烧香、点茶、挂画、插花，事般闲事不宜立家。就是你不要自己这么辛苦，不要这么那个，但是你找专业的来帮你代办之后呢，你就非常的省事，而且可以不用费心了。
好像现在的活动公司
对
不
对,
对，以前也有这样子的四司六局。我知道它除了是官府有之外，它民间也有这样子一个单位，就是你自己想要办个寿宴也可以找他们。
对，没有错，民间的话其实也是找这样子的一个四司六局的概念，那只是说民间的话就是要多出一点钱啦，就是您只要出钱就可以找人替你代办了。
宋代人的艺文活动真的是蛮多的，多到可以变成了一个产业，有专门的人来做这样的事情哦。我们现在要先休息一下，进段故宫爆挂单元。刚刚我们都聊的是关于插花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下一段要聊焚香。
故弄玄虚，真有其事。故宫爆挂，你来猜猜。
宋 人把香道日常化推向极致。焚香是宋朝文人雅士在嗅觉、视觉、心灵上不可或缺的一种多感官文化活动。无论是个人在读书、休憩，或是友人雅集宴客之时，都会焚上一炉香。你知道香炉的材质较不可能是以下哪一种吗 ？A. 玉器 ，B. 青铜器 ，C. 瓷器 ，D. 珐琅。
故宫爆卦，稍后解答。
今天的故宫爆卦要问你的是，宋代人焚香的香炉材质最不可能的是哪一种呢 ？A 是玉器 ，B 是青铜器 ，C 是瓷器。D 是珐琅，先不告诉你，因为这一段呢，我们就要来聊焚香。只要你继续听下去，就会知道答案了。想要请教副院长哦，就是关于中国的焚香，因为它的历史相当的悠久。早期焚香，我们认知应该都是跟祭祀礼仪有关系，对不对？
在这次展览里面呢，我们主要是要从生活的角度来呈现焚香的这一面，但是不能否认的，在我们故宫收藏的画作里面，略微呈现刚刚阿哲讲到的，是不是跟祭祀有关？譬如说，我们在焚香区就展出两件画作，其中一件呢，如果听众朋友去现场看的话，会发现那个亭子里面就有一位侍女，她在拜月，所以焚香跟拜月可能就会跟所谓的祭祀活动有关。那另外呢，在那件作品的右边所呈现的一个焚香，就是一个比较文人式的活动。在那张画里面，你不只可以看到童子正在准备香具，正在准备烧香，后面还有一位文士正在弹琴，所以焚香的时候还要有音乐。然后在旁边有一组小童子，他们在做什么呢？他们正在泡茶，所以你可以看到茶碾还有茶具。然后在左边下面呢，因为这是一个很自然的场合，有两只猫咪，所以请听众朋友一定要去寻找这些物象，来了解焚香在十二世纪前后人们是怎么样去操作它，然后是把它放在什么样的一个场合。
我们很多的展件啊，都可以直接看到闲情四事里面的四事，好像
一个画面，
一个画面都在里头了。
是，就像刚刚袁婷有介绍四事六局，它的重点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场合，一定要有这四件事情。
这一次在焚香这个部分，它是嗅觉，但在这一次所呈现的展件比较多是香谱，告诉你怎么制香，对不对？过去是不是流传很多很多的香谱？
今天我们能看到的香谱留下来的资料可能不算多，但是呢，有两本还蛮有名的香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跟介绍的。其中有一个呢，就是跟黄庭坚有关系的，是黄庭坚呢曾经写过一个很有名的书香方，因为以前的人不了解黄庭坚写的内容是一个香方，就把它命名为书药方，以为它是一个药，就后来才发现里面原来是香方的记载。
是，
那而且呢，他很清楚的在这个书法作品上面写了音香两个字，所以我们这一次也有展出黄庭坚的书音香方的这个书法作品，
是婴儿的婴哦，音香方。
对，那为什么称作音香呢？其实很有趣的是，黄庭坚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很爱香的，他自己自称他自己有香癖，就是随时随地他都要有香为伴。
是，
他这个喜好呢，其实也影响到他的好朋友亦师亦友的这个苏东坡。所以苏东坡跟黄庭坚两个人常常互相就是今天我找到一个香方，或者是我今天制了一个很好玩的香方，他就会互相分享，互相馈赠。有时候那个苏东坡收到了黄庭坚送来的香方，他还要很开心的就是写一首诗回赠给黄庭坚。那黄庭坚这个音香呢，我们回到这个主题，就是这个音香的概念是什么呢？它其实是用了五种香把它合在一起。那这五种香呢，包含了海南岛最好的角橙，就是橙香里面最好的。 用了龙脑香，然后用了麝香，好几种不同的香料合成的一个香方。他写了这个香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其实他在这个书法的最后面，他有特别提到说，哎，这个是我记忆所及所写下来的。
嗯，
那到时候如果找到古书的时候呢，再调配他的一个配方的比例。如果我们再去找书里面，就会发现，哎，还真的有这么一个香，而这个香呢，就是在陈静的香谱里面。那这陈静的香谱里面呢，它其实记载的内容跟黄庭坚所记的差不多。但差别在于陈静的用的沉香呢，它是用一般的沉水香，
嗯哼哼，
然后再加了一点点的檀香，
是
这个成分组合起来之后，到底那个烧出来香味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味道呢？就是大家会很好奇。
对，
所以根据文献的记载呢，其实它有一点点像是阴气，就是婴儿身上的味道，然后带
奶香吗？
有一点点奶香，然后带着一点梅花的香味。
对，梅花又出现了，
梅花又出现了，
梅花又出现了，
是有多爱梅花，连香味都要有淡淡的梅花香。
对，所以他们非常爱的那个梅花香，就是所以这么有名的阴香，它都跟梅花是结合在一起的。
嗯哼哼哼。黄庭坚他自己也有写香谱吗？
他没有写香谱，但是他的外甥写了一本香谱。
哦，
可能他的外甥也是受到舅舅就黄庭坚的影响，就是他把这个黄庭坚跟他平常私下研究的一些香方呢，把它记录起来。
嗯哼，
那当然他可能写的时间上面我们现在很难去考证说他大概什么时间完成这整个香谱的，但是从他的内容上面来讲倒是没有提到黄庭坚的这个阴香方。
哦，哼哼，
但他写了另外一个更好玩的香方，可以跟听众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个香方他把它称作江南李主帐中香，这里的李主指的就是李煜、李后主。
是，
那李后主用在他的文帐里面所熏的一个香味，就称作李主帐中香。
嗯哼哼，
那这个香味是怎么来的呢？他用了十颗鹅梨，鹅梨的概念有点像鸭梨，
嗯哼，
或是我们今天看到西洋梨的造型，大概是那样子的一个造型的梨子。
嗯哼，
那他把十颗的那个梨子榨成汁之后，拿来跟一两的沉香放在一起，然后把沉香剁碎，把汁浸在沉香汁液里，跟沉香结合之后，再拿去烧。去蒸煮，而且是要放在银器之中蒸煮的，然后这个连续先后蒸了三次之后，等到那个梨汁干了之后，就可以拿浸入梨汁的沉香用来熏香。
是，
对，那那熏香你就可以想象啊，只有单纯的梨汁的这个汁液，所以它其实闻起来就是有淡淡的
果香。
果香，对，就是淡淡的果香。那这种果香呢，因为它还结合了沉香木料的木质的，所以闻起来就是很能够安定心神，然后也可以帮助你入睡。
嗯哼哼哼，他的外甥叫做红烛，是不是？
对，他的外甥叫红烛。
所以红烛他写的香谱都没有特别提到，有一些香方是来自于舅舅。
他倒是没有特别注记说这个香方来自于哪里，他就只是单纯把各种香方，他所收集到的各种香方，把它记录起来。
嗯哼哼哼，
对，
了解。所以在这一次的展区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内容。当然，因为随着宋人品香活动的普及，所以他们使用的器具也相当受到重视，所以在这次的展区当中也有展示不少的香具，包含了像香炉啊、香盆啊、香盒啊，除了有实用性，同时也有艺术的价值。是不是请副院长跟我们来介绍一下？我觉得这一次展出特别的是一个鸭形的香炉，欸，我觉得好可爱哦。嗯，
好，关于这个鸭形香炉，它其实是高丽青瓷，它就是高丽王朝在12世纪时候制作的一件香炉。但这件香炉呢，它其实造型很可爱，特别是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有提供一张图版，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六田先生拍的照片，他把一个鸭子的表情完整的拍照出来，所以你可以对照那件香炉做一个很好的观看。
是，
那这个香炉呢，它其实是12世纪当时候流行的一种形制，因为当时候的香炉有一种是有盖子，有一种是没有盖子。那这件高丽青瓷示范的是有盖子的造型， 高丽王朝有这样作品，其实在宋朝也有。关于这个中间的连结，可以透过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来理解。我们这次也有展出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这一本书，其实就是当时候宋朝的高丽王朝的出访团，他们在1123年的时候去拜访了高丽王朝，然后回来之后，那个随团的记录员叫徐静，他就把当时候在高丽王朝出访的所见所闻记录下来，然后据说还有配图，但现在呢，我们都看不到有图的这个版本。国立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是1167年的一个版本。那在这个《宣和奉使高丽图经》里面就讲到，当徐静等人去高丽王朝参访的时候，他发现有些器用跟宋朝蛮像，他就反映了陶瓷工艺当时候就存在交流的状况。然后他看到其中有一件香炉是上面是一个坐狮的造型，那不是这个鸭子的造型，但是因为有盖加动物的形制，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这时候流行的。然后除此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香具嘛？
对，
其实香具除了专注于那个工艺品本身，它要在这个展览要呈现的也是一种氛围。南宋的时候就有一位诗人叫陆游，他活动的时间是1125年到1210年，他就曾经写了两句话叫独坐闲无事，烧香赋小诗。你在那个有香味的气氛里面也可以来做诗词歌赋。那我特别喜欢这两句，因为对我来讲呢，我一直希望有一天独坐闲无事，我可以写出一篇好的文章。这是我一直到目前一直很追求的一点。那所以要怎么样呈现宋人的氛围跟现代人的连结？现代人你也可以想说，诶，当我要很专心的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也许我要放音乐，也许我也可以制造一点气味。那我们展出除了高丽青瓷的鸳鸯盖形炉之外，我们还有一件白色的瓷盘，山竹盘，
是
那个是我参考我们前辈同事的一个研究，他认为那个瓷盘呢，就是可以回应当时候宋代人有烧一种香饼，
香饼
就是那个香呢，把它用模具压印成像一个饼，
一块一块这样子，
然后一块一块，然后上面可能还有一个图案。譬如说，我们这一次也有在展场展出香谱的时候，就有摊开一个叫做篆香，篆字的篆，就是把它压印成那样的一个图案。那那个盘子是不是就可以回应那个香谱的图示，然后告诉观众说，哎，这样的一个扁形的香饼是要放在盘形器来焚烧的。
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有呈现说过去在宋代他们所烧的香都是什么样的样子吗？像我们现在有蚊香，它是卷卷卷的，也有像是一支一支我们拜拜的那种长长的香，那也有三角锥的那种香。以前的宋人他是烧什么样形态的香呢？
因为从文献里面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例如说它有香粉，粉状的，
是，
然后有香印，刚刚副院长特别提到的，就是它是用香粉，然后用模具把这样子的一个香压成一个造型。那种造型呢，可能就是称作印，或者是篆，篆体字的篆，它就是圆形的，很像我们今天刚刚阿哲提到的，就是很像今天的蚊香。
是，
那它其实就有一个开端，然后从开端开始烧，然后烧到最后呢，整个香烧尽了，这样子的一个做法。
因为为了让我们的叙事面更为完整，我们同时是跟三家馆所借展的。就是我们有跟国家图书馆商借的三本著作，然后还有跟京都大德寺荣光院，还有就是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所以再次借由这个机会来传达。
所以在这一次的展览当中，有很多东西就是让大家发现，哦，原来宋代他们是这么享受他们自己的生活的。焚香这一块啊，我还看到了好像是胭脂盒的感觉，就是那种，
那个香盒。哦，对，刚刚你有讲到香盒，我忘了补充， 就是说我们如果翻开刚刚有提到的梦梁录嘛，或是还有一本叫东京梦华录，它都是描写宋人的生活了。虽然故宫的收藏大部分是皇室，但我们这次其实也要呈现的是透过文人的角度来呈现当时候的生活。这个生活里面呢，就会注意到说香盒是当时候一个镇里的一个选品，就他们很希望能够买香盒送给朋友，那朋友也很希望收到朋友的香盒。所以我们这次有展了一个漆器的香盒。漆器的香盒最主要说它是一个很难得的宋代的作品，然后它的纹路也是当时候流行的，它可以回应到苏东坡的手札里面写到的临安香香盒这一点。因为苏东坡他本人除了有在这个手札书法里面提到临安香盒，他自己还曾经委托一个香盒交给他的朋友，要转交给他的弟弟作为弟弟的生日礼物，所以香盒也是生日礼物很重要一点。然后旁边的那件定窑白瓷香盒是比较大尺寸，那为什么我在这一次把它放在这个香的展场里面，我是参考了静自是塔基的出土品，因为它有一个墨书写的香盒，所以我就是把它放在这里来告诉观众朋友。当然有些东西它真正的用途我们今天已经不清楚，那像那样的一个瓷盒你可以当做摆化妆品的，也可以当做摆香的。在这样的一个场合，我们团队要呈现说不是只有漆器材质的香盒，也有陶瓷制品的香盒。然后这个香盒要展现的就是不管是在杭州啊或是开封，它可能有很多贩售香盒的店铺，那同时透过书法家真实的写的书信描述他生活里面有宋香盒的一个叙事。
大家这样听完就真的会觉得宋代人真的很懂玩，他们很会找乐子，对不对？很会享受生活。在最后是不是也请副院长再次的跟我们来强调一下，希望透过这一次闲情四事展览想要传递什么样的一个精神跟概念给我们所有的观众呢？
好，首先就是要强调一下策展的目的。整个展览的能够呈现，就像我一开始讲，确实是整个团队经过很多次很多次的讨论，我们都想要传达一点，就是说可不可以从日常的角度来看展览。那怎么样从日常的角度来看展览呢？就是插花、焚香、挂画、喝茶这四件事今天都还接触得到。那当你来看展览的时候，你会发现十二世纪前后的人他们在做这四件事情的时候，有些是跟你相似，有些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相似或不一样，就是想要透过他们赋予这四件事情有一点点美好的意象，来提醒大家，当你在生活上，我们难免总是会遭遇到一些挫折，或是难免不顺的时候，或者是当你很无聊，或者是你一切都很美好，你都可以从生活的角度来看故宫的展览。然后第二点就是说，还是要有一点点跟学术研究相关。我们常常讲故宫文物它可以呈现什么样的一个研究成果呢？它就是透过具体的物件来回应所谓的学者研究曾经提出的观点。这一次是这个面向所谓艺术史中的作品研究，譬如说我们这次有展出了一件张方平的尺牍，就是一个书法家写的手札。张方平他是1007到1091这之间的人士，那他在这个手札里面就讲到说他收到了名茶，他心中很感动，然后同时他也收到他朋友寄给他的心字火炉。这样的两句话就让我想到说，我们一般在研究宋人喝茶，常会列举苏东坡他的活动的时间是1037到1101，跟张方平很接近。苏东坡最有名的寺院监察就会讲到砖炉石窑行香水，对文人来讲监察的器具就是石制的一个茶壶，还有一个小小的火炉，然后方便他们到户外的时候煮茶喝。如果是一个人可以听风啊，看月亮，然后再把书拿起来读，或是把画拿出来欣赏。透过张方平手写的这个书信，很明显的， 他的朋友就是送他茶跟送他心智小炉，是不是就可以回应苏东坡寺院监察所写的诗的意境？
对。
然后第二点呢，是讲到说喝茶的茶盏，亮君在下一集会介绍黑釉茶盏嘛。那黑釉茶盏是宋代很流行，然后相对于宋代八九世纪的时候，人们是用青瓷茶盏来喝，然后过去也有学者是爬书很多很多的文献去找青瓷茶盏在宋代的使用。但我们这一次展出了一件蔡襄手写的手札，他就讲到大饼及真物，就是龙凤团饼茶，还有青瓯为出，他用的这个青瓷茶盏，他很客气的讲说可能比较粗糙，所以我们竟然可以透过书法的展件跟器物的展件合起来说明一件事情，这就是展览比较有趣的，透过实际的作品来呈现这样的一个叙事面，也是宋代人生活的一面。
是，哇，是不是非常非常的精彩哦？今天我们只有聊插花跟焚香哦，在下一集就会再聊喝茶跟挂画。那当然也要提醒大家，听完之后呢，别忘了要走进故宫去看展，去体会一下宋代人的社会时尚。今天再次的感谢于副院长以及袁婷老师带给我们丰富又精彩的内容，谢谢你们。
谢谢阿哲，谢谢听众朋友，
谢谢大家。
故宫爆挂，你猜到了没？
你知道哪一种材质比较不会用来作为香炉使用吗？答案是 D 珐琅。宋代香炉工艺的成熟，让焚香的雅趣发展快速，从上层社会到一般百姓，几乎人手一个香炉。各种创新造型的香炉相继出现，宫廷贵族通常使用的是青铜器香炉，而瓷器香炉没有青铜炉那么庄严，但由于精致小巧的造型，适合长明和文人使用。随着品香越来越普及，各式香炉、香盒、香盘等器具也被大量生产和贩卖。
下集《公说公有理》继续说到你心坎里。